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法力子的文章，被恶警打是耻辱。师父说过，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红银求证法门。现在经常还有大法弟子被抓被打，不乏有正念闯出之人，但为什么我们一直总被打呢？如果是个人修炼那就算了，但是在正法中，在救度众生中被邪恶所打，那就是耻辱，那是邪恶利用众生在行恶，在毁众生。大法弟子不是警察磨练拳脚的真人靶子，更不是他们的出气筒，直接用正念告诉他不准打大法弟子。我们正念很强，他不敢的，不听就用功能直接转回到警察自己那里，同时也是在救他。现在很多大法弟子无论有没有被打过的，对警察的施暴已经很认同了，已经麻木了，而且还觉得自己忍着没动心还挺对，还挺好，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恶警为什么敢打。这可不是一般现象了，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而且很严重。如果被抓进去没被打两下，自己反而还觉得有点不正常了，这可不行啊，要用正念呀。可能是我们整体没有悟道，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旧势力也许会说，大法弟子很认同被打，那我就让他们打得再狠点。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旧势力是不敢的，因为旧势力做事情也得符合这个宇宙的理，不符合理，旧势力也不敢妄为的。师父不承认旧势力，而且师父在讲法中也谈过，针对恶警行恶，我们是可以用功能的。我们为什么可以用功能呢？因为我们是在大法大道中修炼的伟大的修炼者，所以我提醒同修要摆正基点，运用我们的神通，神通每天都在加持，为什么就不想着用呢？是不是忘了呢？师父说过，修炼不能抱着任何有求之心，不能求功能，但我们不能跑到另一个极端去啊！我们不能怕功能，师父说过怕也是执着，我们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已经不单单是个人修炼的问题了。所以请同修可以重温师父对功能运用的讲法，不要忘记用功能。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我们都有功能，不能再被打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观念，融入整体。我是一名老弟子，然而720之后停止了学法练功达一年半之久，从02年开始重新走入修炼，知道应该做好三件事。那时因为接触不到同修，就采用写标语写信的方式讲真相，从各种杂志上搜集通信地址，然后再用复写纸一式三份的抄写邮寄。我深感这种方式太慢，希望能有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代替它，以便更好地讲清真相。有了这个想法，师父安排同修和我接触，为我提供帮助，这下有了真相资料，效率提高了很长一段时间，心里觉得真高兴，三件事做齐了， 觉得自己是个大法弟子了。大约在2004年，有位同修经常来找我谈论关于本地整体的事。听同修说着本地的现状，感觉简直是一盘散沙，邪悟的、走入宗教的、不修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话题给我造成一定的压力。每次与该同修谈完话后，我心里就像堵上了一块石头，说不出有多难受。心想，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能做什么呢？我能保证自己做好三件事就是了，还能保证谁呢？在本地，我既不认得几个人，也没法去改变任何人。谈话中，我感到同修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抱怨，有时甚至感到他是在抱怨我。我想，每次陪你说话就够累了，你怎么还强加于人呢？心里和同修生出了间隔。不过确实同修的有些话打入了我的心里，我开始关心这个整体，但迟迟没有付诸行动。直到后来，有位村里的老年同修来城里交流，提出愿意为本地形成整体出一份力，只要能找到的同修，他想挨个去找，并且谈到720后几年他在本地默默为协调整体稳步走过来的风雨历程。听完后，我被同修的慈悲与行动感动了，我的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我想这也是恩师对我的慈悲点化，给我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我的思想一下子打开了。我为什么只想自己做好三件事就万事大吉了？这里面有完成任务的心、自满的心和求圆满的心。可是大法弟子的修炼也不是单单为了个人圆满呢。我还天天跟着埋怨本地没有形成整体，那我又为这个整体做了什么呢？同修一次次的来提醒自己，还悟不到，还在等本地的协调人来协调。谁是协调人？不是人人都是吗？自己认识的同修，我为什么不去接触呢？把自己封闭起来，还以为三件事都做全了而沾沾自喜，对自己的同修冷漠麻木，多自私啊。村里的老年同修都这么大岁数了，大老远的来帮忙，甚至挨家挨户的找同修，为什么我近在身边就没有这个心呢？这岂不是心胸太狭窄了，给自己画一个小框框在里面爬行，还以为自己很精进呢？认识到我自己并没有为整体负责的意识，决定马上就去掉依赖心和怕心，从自我做起，认识谁就先去找谁。在找同修的过程中，经受各种考验，有苦有甜。不过我坚定了一念，认准的事就要做下去，有师在，有法在，路会越走越宽。心摆正了，一片新天地随之打开。我接触的同修越来越多，并且原来那个被我间隔排斥的同修，成了师父为我安排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及合作者。而且为了整体，他一直默默地付出，无怨无悔，只要他认为我的看法符合大法，他就尽力圆融。其实他本人有时状态不好，被邪恶干扰得非常厉害，折磨得他疲惫不堪，但为了整体却无私的付出。他的这种高境界也一直鼓励着我奋进。我很庆幸自己能为整体的事出出力、跑跑腿、传传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把我做的这些事的过程看作修自己的过程。不同心性的同修会有不同的表现，我能不能去宽容？与同修的意见不一致时，我能不能放下自我？做事顺利，喜欢起心、显示心，能否及时归正自己？遇到阻力，能不能当作修炼路上的磨练？还有没有耐心和信心？我时时处处都能感悟到师尊为我们安排的向内修的巧妙机缘。我也悟到，这就是我走的路。师父给了我一切能力，我随师正法，走不好还不行，走不好我就没有完成与师尊的誓约，走好了师父就会把至高无上的荣耀给予我。师尊对我这小小的生命是多大的慈悲啊。我知道在修炼的路上会面临很多困难，但只要我有一个愿望，师父就会为我做主，大法就会赐给我能力。只要我把心摆到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的威力为何不同》。 从明慧网上同修的修炼体会中，我发现修炼人在遇到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时，都知道要发正念，可发正念的效果却相差甚远。比如当恶警来到门外时，有的同修发正念竟然可以逼退恶警，使其逃之夭夭；有的同修发正念使外界环境突然出现什么变化，比如恶警接电话，同修趁机走脱；也有的同修虽然发了正念，但还是被恶警抓走了。当身体遭受严重病业迫害时，也是存在不同的情况。有的同修正念一出，症状瞬间消失；有的同修经过发正念一段时间，终于闯出病业关；而有的同修发正念效果不大，最后去了医院；有的甚至还有被旧势力夺去了宝贵的人身。同是师父的弟子，同学一部法，为什么正念的力量差距那么大呢？我个人理解，当磨难来时，发正念时的目的，也就是出发点，是决定正念威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就像转法轮中师父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基点是未思的，不想被迫害，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怕影响自己修炼，不愿意承受迫害之苦等，那很可能发正念就不管用，因为发出的其实不是正念，只能算有求之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邪恶很强大，怕心重，心态不稳，或担心自己的正念不管用，也会影响正念的效果，因为那时的神念不足，更多的是人念。如果真的能完全信师信法，而且发正念是为救度更多众生，绝不接受旧势力的捣乱，那就一定能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掉，体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来抓人的坏人反而跑掉了，或病业症状即刻消失。我认识的一个同修在过病业关时疼得死去活来了，就只是想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执着没去掉，发正念的时候也还在想着肯定是自己有问题才被这么迫害，结果关过了一个多月才过去。而另一位同修过病业关的经历就不同，他有一天也是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病业反应，躺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过了两个小时他突然动了一念，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我不能这样躺着，不管还有什么执着我都能去掉。然后他就站了起来，立刻什么事都没有了。他告诉我，否定旧势力的那一念得立刻劈山才行。出现病业的同修都知道要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可那一念怎么才能立刻劈山呢？现在想来，要完全站在正法救人的基点上，而不是个人修炼的基点，无私无我的否定旧势力才能立刻劈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别再被迫害。明慧网每天都刊登出许多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让我们痛心。我想就如何远离被迫害略谈几点看法。一，做好三件事，学法是关键。师父讲的三件事是学法、讲真相、发正念。我认为三件事中学法是关键，只要法学好了，才能达到神的状态，人是不敢迫害神的。在讲真相中底气才足，正念才强，从而才能达到助师正法，才能在讲真相中事半功倍。师父一再强调，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我不能和每个学员见面，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种情况下，在学员见不到我的情况下，不能够说有事情都要来找师父，所以就只能是以法为师。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二，去掉执着心，真正向内找。作为大法弟子，假如法学的不够，就去讲真相，就像战士准备不足就匆忙上阵一样，必然失利，就会打败仗。究其原因，是还有意识不到的执着心掺杂在里面。当然出发点都是救人，但有时或许有怕自己没有完成誓约，到了大审判时不能圆满的因素，也许有其他原因，心不纯就会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所以我们必须抱着一颗纯净的心，救人的心，才能做好讲真相的事。三，真正要把自己视为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真正把自己视为大法弟子，而不是常人。既然是大法弟子，一定就有师父下的法轮，常人怎么能动得了我们呢？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师父讲的再明白不过了。我们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任何人也动不了我们。四，讲真相救人时，正念要强，心无杂念。讲真相时，正念一定要强。有的人讲真相时怕这怕那，怕碰到警察，怕别人恶意举报等等，结果怕啥来啥，反而招致迫害。其实怕啥，哪有神怕人的呢？我们做的是师父让做的事，是宇宙中最为神圣的事，况且有宇宙中最大最可靠的保障师父，我们还怕啥呢？我们正念强，邪恶不敢沾边。切记，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啊。五，时时想到师父就在身边。有的人被打时想不起师父，喊天喊地，有的人被打时消极承受，想不起正念反制行恶，主动的清除邪恶。如果我们能时时想着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有师为我们做主，迫害自然就远离了我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怕心才能救度众生。最近我地区接二连三的大法弟子被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被抢走家中所有的大法书、真相资料及存折等私人财物，更失去了集体学法的好环境。这时有的同修不敢出来了，有的同修却正念很足，互相鼓励营救同修，并做好该做的。在师父的呵护与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加持下，有几位同修十来天正念闯出魔窟。前段时间同修被抓后，我和另一同修配合被抓同修的妻子去主管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家要人，他不但不放人，还殴打同修的妻子，逼迫同修的妻子给他下跪，并且还非法拘留同修的妻子15天才放人。同修回来后听说此事，非要起诉恶警的犯罪行为，但是同修们的意见不同，心性与心态也不同，最后还是决定起诉他。因为揭露邪恶、震慑邪恶，是为的不再让恶人作恶，还有机会被挽救，这才是目的。要起诉就要牵扯证人的问题，最后决定让我去作证。当时我的正念很足，一口答应了。后来我脑子里反映出不好的念头，我去作证，邪恶会对我如何如何，丈夫要知道了怎么办？那种怕心非常严重，听到外边来车了，全身发抖，想把自己藏起来，早早把门插起来，心想，同修们谁也别来找我，我去告诉同修，我不去作证了，让那位同修自己去吧。同修说起诉书已经递交给了法院，同修把起诉书给我看，吓得我看了一眼就放下了，赶紧走了。走在路上，我在向内找，我怕什么呢？难道我修炼这十多年就这样停下来了？如果我不去作证，将来毁了那么多众生，给大法造成多大的损失，我得造多大的业呀？我还是大法弟子吗？心里对师父说，让同修把我的名字写上吧，到开庭那一天我一定去作证。脑子里又反出不好的念头来，我心里默默地念，我不能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能对不起众生对我的期盼呀。这时我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鼓励着我，一定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呀。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主角，一切邪恶的东西都不配来干扰我。我回到家，一遍一遍地看师父的曼哈顿讲法，越看越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当看到师父说，所以我说呢，
别看这种松散的修炼方式，看上去没有条令，没有戒律，没有规章制度，没有人约束你，可是要求却非常高，因为你得自己约束你自己，你得自己达到标准。正因为责任大，修得高，人类社会又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魔来直接给你制造什么麻烦，所以旧势力才造了一个中共邪党来迫害中，看你还修不修，闯过去就承认你，闯不过去那是你不行。我当然不承认这些，但是他们是这样干的，也真的使一些人没了正念，上了圈套。特别是在政使法期间，而在压力面前，在各种困难面前，就更容易灰心丧气。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当我突破后天的观念时，发现什么都变了，反出本性的自我，同化真善忍，当法理清晰，正念正行，理念又变了。我们有怕心，就是旧势力往下拽我们，我们有怕心，就是在毁众生。我们都知道住持正法救度众生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到的，而是真正的放下那颗心才能做到的。我们修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邪恶还在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们都说还师父与大法清白，让所有被非法关押在狱中的同修出来，让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绳之以法，让无量众生得救。师父说法轮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我们都成熟起来吧，共同精进，做好我们该做的。起诉他们不是以他们为敌，也不是怕我们被抓被迫害，而是制止他们在作恶，为的是挽救他们的生命，唤醒他们的良知，让更多的众生得救。中共邪党借60年又开始抓大法弟子，诽谤大法，毒害众生。同修们不要再消极承受躲避了，要直接面对这件事情，抓紧时间让更多众生得救吧。我时刻向内找，归正自己的不足，法理也越来越清晰，自己的正念也越来越强了。我和同修一起去见律师，做我自己该做的事。律师翻遍所有的法律书，也没找到我们一点有违法的行为，是共产邪党在违法。回来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漫天黑云滚滚而来，马上就把这块地方吞没了。我赶紧让众生高喊法轮大法好，这时只有在我身边的几个人留下来了。我突然从梦中惊醒，泪水往下流，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赶快精进起来，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在红衣二怕啥中讲，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同修们，让我们形成一个坚不可破的整体，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完成大愿，兑现誓约，不辜负师尊的期望与众生的期盼，修成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唤醒邪悟者。因自己得法迟，法理不清，加上自己根本执着未修去，正识法时心态不纯，导致邪恶抓住了迫害的借口，从2000年底发真相材料被非法关进了牢角所迫害，被洗脑邪悟后，我也参与配合邪恶拽下了老家三名同修。从劳教所回来后，通过学法交流，逐渐认识到邪悟是错的，我就想到了这些同修。我曾多次回老家到县城找到他们，可由于我自己修得不好，不能用法理打开他们心中邪悟的结。后来我又到甲同修家去，可他家搬家了，我又找不到其他同修的家。这样过了几年，我心里真着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县城走亲戚，和亲戚讲真相，谈到了甲同修。我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就这样我找到了甲同修。 再找他谈，他还是坚持学务。回来后，我和同修交流，就以找工作的名义把假同修接过来。我找到他后，他以丈夫、老公公需要照顾为由谢绝了。他把另两个同修的号码给了我，叫我找他们去做。回家后，我又和同修交流这三个同修的情况，同修都认为这个事太大了，得抓紧做。我又回老家县城，给乙同修打电话。我当时心生一念，师尊，我想见到乙同修，帮他。这时电话通了，传来了他的声音，他正在和婆婆过家庭关没过去，到乡下回娘家，我就开车去接他。见面后，我告诉他大法在世界红传情况，师尊在等着我们，快回到正法修炼中来。他都能接受了。八年了，乙同修终于醒了，我激动的泪水流个不停，真正感到师尊的慈悲。我把他接到我家，并告诉他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众生。他有时感到害怕，我就告诉他发正念，他告诉我发正念真管用。他回家的时候，我告诉他叫丙同修来我家。丙同修来到我家，因为他自己感到修炼状态不对了，所以他也很快明白了，当时就写了严正声明，发上了明慧网。就这样，两个同修明白了，还有假同修仍然邪悟。在和同修再次交流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本地另一个同修引导他邪悟的。而当我和配合的同修找到另一个同修说，他说不记得了。我找到本地这位同修，并和他讲明情况，他同意去找假同修。这时我的人心也出来了，我想我已经去过多次了，这次你去吧。没想到整体配合发正念，而是完成任务似的。本地同修回来后说，假同修认真学法发正念，可后来信息反馈回来，假同修不仅没有明白，还差点把乙同修拽回去。经过这个过程，我认识到我的不足，认识到我们是个整体，遇事要配合。今年清明前，我家亲人从外地回老家祭祖，我回去接待。那段时间我正在过关，牙痛难忍。我开车走在路上，有时要靠边停下来，等疼痛缓解一下，接着再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同修来电话要到我家，我人心直冒，我天天要接你，你不去，我牙疼你又找我，我无可奈何去接他。他上车后听说我牙疼，就叫我抹点什么东西缓解，我哭笑不得。这样我把他接回来了，回来后我没有着急和他交流。早饭后我送孩子上学，遇到本地的另一位同修，我告诉他假同修来了，叫他到我家去交流，他就去了。本来我一早就想给假同修放神韵的光盘，可找不到。当我带同修回家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楼道里出现了两张神韵光盘。我顿时感到师尊安排得太好了，这样同修陪假同修一边看神韵一边交流。我又出去找本地其他同修，他们又找到和我们一起在劳教所受迫害的同修，他曾经在本地辅导站，又是个教授，请他来到我家看电脑，实际就是帮假同修。就这样，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参与同修的整体配合下，假同修终于彻底醒悟了，在晚上12点前郑重地写出了严正声明。通过这件事，我深切体会到师尊的慈悲苦度，整体心性提高了，配合起来做事神圣有威力。目前三名同修全回到正法修炼中来了，他们都在稳定地做着三件事，感谢师尊，无量众生又得救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法庭上展现正义。2009年7月20日，我市一大法弟子遭绑架，于第二天中午被非法抄家，法院决定非法开庭。大家都清楚，开庭意味着邪恶想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当然必须全盘否定他。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事都要修炼提高，我们必须利用开庭这一契机，整体配合，加大密度发正念，解体聚集在法庭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我们也必须做好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营救同修这些事。当然这更是我们向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揭露恶党的邪恶本质的极好机会。以往开庭都是邪党一言堂，这次开庭我们商量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这期间开庭日期迟迟不定，或一推再推，我们思考是不是因为我们请律师一事还在犹豫不决。这时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发表了，师父就请正义律师一事教导我们，请律师在堂上辩护。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救人，不管坐在那儿听的你是中共邪党派来的也好，还是一般民众也好，那么面对律师的正义论理，对听者来讲那就是讲真相，那是不是也在启迪他们的善心呢？有的法官听了都耷拉脑袋不吱声了，有的警察都佩服，走出来都得说两句讲得真好。这就是人的善心被唤醒了，邪恶怕啥？不就怕这个吗？所以我觉得律师还是应该请的。师父又说，通过打官司真能揭露邪恶救众生，又能保护大法弟子，当地大法弟子在认识上都能有那么明确的认识，而且在运作过程中大家都能配合，那我想就是一件好事。通过学习师父的新讲法，我们明确了请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旨在救度众生，不求结果。正义律师能够当庭用法律讲明大法弟子修大法是合法的，从而揭露邪党司法专横、漠视人权的邪恶本性，既震慑邪恶又营救同修，是在开辟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新途径。十多年的反迫害、助师正法，不就是要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吗？我们就是要做师父所要的，这一机会一定要把握住，运作过程中一定要整体配合好，请律师过程一波三折。正如师父说的，法讲明了，磨难也就大了。距开庭只3天时间，可律师还远在几千里之外，手头案子还没有结束，律师能及时赶到吗？此时大家都有些担心，又都清楚一个心不动能知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们正视大法没有错，法院开庭日期不敢公开，邪党百般刁难，我们知道是邪恶胆寒了，退缩了，同时我们也更加坚定了信念，坚信师父不能动摇，此事一定能成功。10日上午10时开庭，9日半夜律师从异地赶来，早8点律师及时来到法院，这意味着律师能有2个小时查阅卷宗，了解案情，做无罪辩护准备。那一时刻法院门前门后，审判庭里外围满了大法弟子，大家都在发正念，解体干扰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的一切邪恶因素，解体法庭内所有法官、检察官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因为这些人是受迫害最严重的、最危险的、最可怜的生命，我们有责任救度他们。刚开庭时，法官、检察官气焰很嚣张，后来就逐渐的语无伦次，最后语调也降低了，法庭内气氛平和了，听审席上竟有人大声说出应无罪释放，这是整体配合和近距离发正念威力的体现。正义律师辩护，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也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宣教者无罪，信教者自愿。法轮功是邪教的说法源于江泽民于1999年10月26日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讲过一句话，法轮功是邪教。10月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文章，这纯属领导人个人行为和媒体行为，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到了信仰这一精神层面，政府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大法资料、酒瓶、光盘等也证明不了其有社会危害性行为， 信仰者拥有文字载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面对法庭内的法官、检察官、当事人的家属、单位领导、同事及旁听席上的法官、律师等各界人士，正义律师当堂无罪辩护，信仰自由，法轮功无罪。这件事情过后，家属的反响很大，遭绑架的同修及妻子均因修炼法轮功被亲友们多年误解，有的甚至远离他们，对这次其遭迫害不仅不闻不问，还产生了很大的怨恨。听了正义律师的辩护之后，如梦方醒，明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所有公开的法律文件都没有法轮功是邪教的规定。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最本质的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首先是行为而不是思想，无行为就无犯罪，分明是中国的法律在遮遮掩掩，在愚弄百姓。修炼法轮功不犯法，法轮功是受诬陷的，亲人没有犯罪，邪党就是邪，以权代法，邪党之上。家属们同时感到从没有过的被欺骗、气愤、委屈，当庭就要质问参与迫害的人，回家后非常惦念被迫害同修，并打电话慰问亲人，对法轮功、对亲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通过这次请正义律师配合整体营救同修和参加庭审，每一位参与的同修都感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修炼过程，修去了很多怕心，如自己走进司法机关怕受牵连、怕遭迫害，近距离随着庭审进程发正念，看着法官、检察官的表情发正念，更有力的解体审判庭内一切邪恶的干扰因素，体会到了正念的威力。这次庭审虽然几经周折，大家都感到听师父的话，整体配合，达到了救度众生、震慑邪恶意想不到的效果。庭内除大法弟子外，足有40多人是常人，都聆听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为法轮功的无罪辩护。因当庭宣告无罪，无条件释放，这句话是人间正义力量的再现。每一次修炼的机缘都不会再有，师父一次次苦心等待，就为我们修炼圆满，为救度更多众生。我们要抓紧时间做好师父所要的，修炼路上不留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老何的神奇故事。一，不插网卡上明会。同修老何年近60，脸上白白净净，没有皱纹，看上去像40多岁。有一天我去教他电脑技术，好几次让他上网，他都忘了插无线网卡。我实在忍不住问，你怎么回回都忘了插网卡？他说，实话告诉你吧，有好几次我都是上完明慧网，文章都下载完了，去拔网卡时才发现根本就没往上插，也没当回事儿，还以为只要网卡在电脑旁放着就能上网呢。我惊奇地瞪大眼睛赞叹，神了，这是真正的现代神话，从技术上讲或者用现代科学解释都绝对无法做到的。受此鼓舞，更大的收获就是帮助同修，也是帮助自己。那天回家骑着摩托车不怎么加油，简直就是飘回去的。二，一闪念。老何的丈夫在外省工作，公爹生病，他一个人带着老爷子去看病，楼上楼下扶着老爷子挂号拿药找大夫，累得受不了。医院的楼梯设计得不太好，从左边上楼过不到右边，从右边上楼过不到左边，绕大圈才能过去。老何气喘吁吁地上到二楼一看，老爷子在对面楼梯处，还得绕回去从那边上楼，心想刚刚要是从那一边上去的就好了。就这一闪念，已经在公爹身边站着呢，连自己都不晓得咋过去的，周围那么多人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把个老何感动的心里一个劲儿的念，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三，坏人看不到神仙。老何家住铁路南院，有一天去道北发完真相资料，已经夜里2点多了，回家必经一个长长窄窄的地下道，那下面灯光昏暗，经常有抢劫发生。老何推着自行车下到北边道口，看见地下道中间有3个男人叼着烟站着，这深更半夜肯定不是什么干好事的，怎么办？ 再往前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要回头绕道就太远了。危机中想起了师父，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谁也不敢动，怕什么？骑上车冲了过去，到了跟前，三个人默默地闪开一条路。等老何推车上到南边道口，就听后面三个男人大声惊呼，哎呀，怎么过去个大活人，咱仨都没看到。老何当时一点都没怕，知道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不过回到家后后怕的不敢再想。老何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就举这几例吧，也希望同学们多把自己证实大法的神奇故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感悟修炼》。我是一名得法较早的老弟子了，前些年由于自己没从内心改变自己，修得很不踏实。从表面上看，我从没有放弃修炼，哪怕是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都从未放弃。法天天在学，功也天天在练，但最近几年身体却出现病态，全身肿，开始盘不起腿，白天黑夜都痛，从骨头里痛，发展到后来手也不能抬，甚至无法入睡。家里面也搞得心烦，总觉得老伴儿看我不顺眼。大法弟子遇到一切事情都要向内找自己，找自己的不足。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这么多年虽然学法练功从未间断，但却没在法上认识法，由此产生了求安逸、图享受、过着常人似的混日子的生活，致使邪恶因素钻空子，造成修炼人不该有的病态。近几个月来，我静下心来学法，对照法，从自己的一言一行慢慢的改变。我做好后，身体的病态消失了，一切正常。没有修炼的家人也变了，家庭和睦了，有空就催我学法，到了发正念的时间还会提醒我，对我讲真相也不像以前那样反感了。从我自身的变化和老伴儿的转变，我悟到了修炼两个字的更深内涵，并且练字和练字的改字都时时提醒着我。我想到了自己退休前周围很多练功的人一直是只练功，没有从心性上改变，是后来很多人放弃了。从练字中自己悟到了通过浴火般的修心断欲，身心从心的变化。我悟到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开始我认为是因为邪恶迫害我们，为了反迫害才去揭露迫害，才去告诉别人真相。其实现在我才知道，大法弟子不但自己要修好离开这个地方，还有更大的使命，救度世人，告诉未来人间的美好。大法弟子不去告诉他们真相，众生的确没有希望了。我发现每劝退一个曾向邪党发过毒誓的人，我自己真的心胸变得很大，善心也会越来越大，体会到了一些什么是大善之心，从而更加感激师尊开启了我的善心，真正感到找到了回家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玄童的文章，去掉作案心。我基本上每天都上明慧网浏览文章，因为我租房住，没有办理上网服务，就经常到附近的网吧去上网。今天我又去那家网吧，因为是上午，网吧人很少，上传完交流文章又下载完明慧当日文章后，我就去新唐人网站下载一些视频资料。当我正下载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一个警察模样的人进了网吧，伸着脖子，眼睛往我这边盯着看。当时我心里一慌，紧接着正念出来了，我是大法弟子，我上明慧网是神圣的，上新唐人网站也是正当的，师尊的法身就在我的身边看护我，正神护法和天兵天将就在我的身边保护我，邪恶休想窥视我，迫害我。今天既然碰上了，就当师尊给我清除邪恶的好机会。想到这里我不害怕了，不断的念动正法口诀清理邪恶因素。过了一会儿，我下载完资料就离开了网吧。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向内找，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修得不扎实，遇到突发事件第一念不在法上就是明显的表现。修了这么长时间，第一反应竟是慌乱，真是脸红啊，真的该加强学法，加强修炼才行啊。 继续向内找，网吧除了我还有别人，为什么那个人不看别人，而单单就盯着我看呢？我自问着，突然一个念头反映到我的脑海中，作案心。我全身一震，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我马上审视自己当时的心态，真的是有些鬼鬼祟祟，好像作案似的，并且安全离开网吧的时候，还有一丝好像作案成功后的侥幸心理在心中若隐若现。古人讲相由心生，我上网时心里掺杂着作案心，脸上可能就有贼相，所以那个人才会盯着我看。再仔细回忆自己每次散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的时候，也都有那种心理掺杂在其中。看来这个变异的人心已经跟随我很久了，我竟然没有察觉，今日发现了就应该把它彻底修掉。本来嘛，大法弟子散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上明慧网等等都是无比神圣的，是在救人，是在修炼。虽然在邪恶迫害下出于安全采用的形式不是大张旗鼓的，但那真的是在做全宇宙最好的事、最正的事。心里怎么能掺杂像犯罪作案似的心理心态呢？否则那不成了承认恶党的迫害、招惹迫害吗？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一路神韵一路歌，讲真相救陌生警察，异地交叉发信件讲真相效果会更好，规范我们的真相资料。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路神韵一路歌。上班的路不算远，这样我就时常步行或骑自行车行走在路上，每次从家里走出来，最不可忘的就是随身带上一些神韵晚会的光碟，那是我利用休息的时间一盘一盘地刻制出来的。无论刻多少盘，无论什么时间刻，每个制作环节我都从来不马虎，因为神韵的演出是顶级的、高质量的，那么相应的，我们制作的神韵光盘也应该是上乘的、精美的。这关系到人们通过欣赏光盘来领略神韵晚会的殊胜和壮观，也由此关系到众生对真相的了解和得救。走在路上，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我都真心把他们看作是与我有缘而可亲的人，把慈悲传递给他们，把善念留给他们。我看到很多人会感受到我们心境的祥和，感受到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善意。路口的等车处，我停住车子只一两分钟的时间，比邻而来的人常常就有这样的机缘：早啊，上班去吧，看到你很高兴，有缘相见，送你一个礼物吧，这是今年神韵晚会的光盘，或者你好，回家呢，这是一个在国外巡演的盛大歌舞晚会，不少节目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精彩，老少咸宜，正好送给你这盘，拿回去看看。好，谢谢你。这样的场景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往往只一会儿功夫，好几盘神韵光碟就发出去了，人们接过一看，从盘面到包装清新整洁，大都会满怀谢意地收好。我想路口旁这稍等的片刻，一接一送，三言两语转眼之间包含了多少人生命深处那份久远的期盼呢？路旁有一家文具店，店面不算大，地段较好，所以客流很多，走进去一看，影碟机、电视机一应俱全，不停地播放着各种曲目，既为自己欣赏，也为招来顾客。有一次路过这里时，我有意找到店老板，当面把一盘神韵晚会的光碟送给他，他微笑着愉快地接了过去。又一天我再次来到这里买东西，走近后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开口夸赞道：好片子，这个晚会才是我们心目中的晚会，大气正气，越看越顺气，神韵之音天上来，我们一家都看了，每个节目都很精彩很圆满，这样的晚会无论在什么场合放，人们都愿意看，这在国内目前是找不到的，我已把神韵晚会作为经典收存了。说到这里，他拿来一个特制的光盘包，拉开一看，晚会光盘已完好的放在包中了，橙黄亮丽的盘面很有特点和新颖，他说存放在这里，无论是谁随时都可拿出来观看，这么好的节目在别的地方还不一定能找得到呢。接着他又说道：神韵晚会艺术高超，内涵纯正， 这样的精品晚会不可多得。他说这是他最中意最看好的节目了，并为此一再向我表示他的谢意。晚饭后，人们大多会三三两两出来散步，休闲场所、人行道上处处都会看到来来往往的人，包内带着晚会的光碟，一走一过，和言善语，许多人已在这大好的机缘中喜获神韵光盘了。有一晚上，我骑着车往家赶，因为是节日休息，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已很稀少了。路过一个桥头时，见路边有一个少年，年龄在11、12岁左右，急切地向我招呼问路。我停住车子一问，原来少年是外地来的，住在亲戚家，下午出来玩时不觉时间一长迷路了。我想他的问路也是前来听真相的机缘，于是我先详细地指给他往回走的路向，然后在送他上公交车时，我抓紧时机，一边与他向前走着，一面把红眼石狮和三队保命的事讲给他听，最后用化名给他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临上车，我把神韵晚会的光盘送给他，说拿上这个光盘吧，是国外演出的一个很好的晚会，回家后可与你的家人一起观看，也可送给你的同学和朋友看看。嗯，谢谢叔叔。他点着头，很高兴地接过了光盘。还有一次，路过一个广场时，本来觉得光盘都已发给世人了，一看包内还留有一盘。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老人，手领着一个2、3岁的孩子。我拿出光盘走上前去，客气地打招呼后对他说，这是神韵晚会，在国外知名着呢，目前我们大陆还不容易看得到，里面有些节目像西游记啊、济公啊等等，演的都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送你这张晚会光盘看吧。哦，好。老人刚这样答应一声，还是身旁的孩子叫得欢，跳着脚伸出一双小手，我要，我看。老人笑呵呵地抱起孩子，一同接过了神韵光盘。老少乐心窝，开心观神韵，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我内心也默默地为他们送去祝福，送去吉祥，愿更多的人能像他们一样，也有缘看到这台久违的传统文化的盛宴，另听到神韵带给人的真正的福音。此刻我更体会了师父救度众生的宏大慈悲，同时也感谢神韵艺术团全体成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以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来救助迷中难中的世人。师尊在谈到神韵晚会时讲过，目前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效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起到的作用大家也看见了，不管你几千人进了场出去就变。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神韵在演出中完美的质量能够真正起到救度众生、震撼人的作用，随着神韵不断的演出，这个影响就会越来越大。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最近我在向世人发放神韵光盘时，不时有人会问，神韵晚会在国际上演出那么多，蜚声海外，盛况空前，许多国家的人都有缘一睹神韵风采，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如愿以偿地看到这场演出啊。我说目前应香港之邀，神韵晚会来年春天就要在香港上演了，已跨进我们的国门了，有条件的可到时去看呀。有这么多人热盼神韵，我想总有一天神韵也一定会走进你我，走进我们大陆的。是的，神韵近了，越来越近了，神韵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神韵晚会高品位的惊世演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神韵传神，意韵深远，迎看神韵早已是众多世人许久的期盼了。一路神韵一路歌，每天走在路上，看着往来不断的行人，耳畔中时常回想起女高音歌唱家黄碧如在神韵晚会中所唱的那首《不要再徘徊》。大法弟子传的真相能把谜解开，抓住这万古机缘，不要再徘徊。神韵天音，福泽世人，让我们把神韵晚会传遍神州大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青宇的文章，异地交叉发信件讲真相效果会更好。看了404期明慧周刊河南大法弟子写的把坏事转变为好事一文，我觉得很好。 目前师父给延续来的这点时间，主要就是多救人，特别是在文中同修的建议，大陆更多的大法弟子行动起来，搜集你所能搜集的各机关单位、政府部门、媒体单位的详细地址发到网上，然后各地区同修可根据网上地址互相交叉发信件。当然，大陆的同修们除了兼顾其他救人的项目外，利用互相交叉发信件讲真相这种形式救人的效果确实很好，所以对这件事情我们大陆同修应该引起重视。2007年，一个黑龙江的大法弟子给魏县西七里河大队去了一封讲真相劝善信，起到了很好的救人效果。常人中就有人说，有一个黑龙江的法轮功把信寄到了河北省魏县西七里河村委会，信中说大队书记刘尚富出车祸是因迫害大法弟子遭了恶报，还劝其他干部要善待大法弟子，不要像刘尚富那样送了自己的命不说，还给家庭带来了那么大痛苦等等。不知怎么搞的，刘尚富的死传到了黑龙江去了，闹不好全世界也知道了。这几天大队里那几个家伙非常害怕那封信，不敢随便动，自那以后他们学灵了，怕死，对本村的法轮功不管了。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常人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对外地寄来的真相信感到很惊奇，总要看看身边又有什么事传到外地去了。这些年各地大法弟子对给本地各机关单位部门写真相做了很多，所以为了救度更多的世人，我们也应该给他们添一添口味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规范我们的真相资料》。一位老人悄悄跟我说，你们的小本本我看了两本，好啊，法轮功里面有很多人才嘛。在大街小巷穿行，我发现很多喷漆真相标语，字迹工整美观，隶书或黑体字印刷的，庄严殊胜，基本上没有人涂抹，一直保留着。很多人还琢磨，这话还句句在理呢，中共怎么能代表中国呢？爱国不等于爱党。对呀，这些真相标语默默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每天使用真相币，也收到很多真相币。一次买菜，用的是一张莲花图案的，上面印着“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菜农左看右看说，这钱上怎么有花啊？旁边的一个大姐，常人接话，哎，2008年的钱上都有字和花，这是新版的人民币。还有很多人佩服大法弟子的智慧呢。还有2009年的神韵晚会光碟就不用说了，很多世人到处索要，但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有的小册子或传单中添加了海外常人网站的资料，有的手写人民币字迹潦草，有错别字或病句或气恨的话，有的还把师父的经文抄上去了，有的在大面额的人民币上写得太显眼，给流通造成困难，是常人埋怨，有的在别人新刷的墙面上写大标语，写的字又不美观，有的标语内容带有明显的争斗之意，容易将常人推向反面，有的墙面刷的标语被黑漆或红漆涂抹后又被写上标语，给人的感觉像是在斗气，惹得主人说坏话造业，有的传新唐人电视台的变调主旋律等等。希望大陆大法弟子以明慧网为准，尽量印制明慧网已经规范了的小册子、真相币短语、干胶，地方真相资料要严肃审稿，选已发表的明慧网文章编辑好后发往明慧网把关，明慧网公开发表后再印制。喷漆标语尽量用真相资料中的短语和印刷体，手写的标语和真相币也要选用真相资料中的短语，字迹工整正确，位置多少适度，尽量把各种类型的真相资料做得更规范、更圆融智慧、更美丽动人。以纯净的心态是真相资料发挥更大的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